呢个亦都系美国总统拜登响赢得大选后嘅首次海外访问。白宫表示，拜登出席会议凸显佢对恢复美国联盟、重振跨大西洋关系，以及同美国盟友以及多边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全球挑战嘅承诺。分析认为，无论系结束世界各地嘅新冠疫情嘅大流行，还是系应对不断加剧嘅气候危机，更加是为了对抗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性，都需要民主国家更加密切地协助。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傅柏对美国之音说，七国集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因为这些是领先的民主国家必须表明他们能够为自己的人民带来回报。他们不必在每个问题上面都采取相同的政策，但是领先的民主国家必须要证明他们在一个适合时代发展的政治制度。七国集团由世界最大的七个发达经济体组成，包括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该个集团共享民主以及人权等普世价值观。俄罗斯在1998年加入组成八国集团，后来由于俄罗斯方面侵占克里米亚而被逐出。虽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第二经济体，但是它的其他人均财富水平较低，亦都未有被纳入。英国是今年的主席国，将会在6月11号至13号在康沃尔举行的峰会上边接待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澳大利亚、印度、南韩以及南非的领导人今年亦都被邀请作为嘉宾参与峰会。去年的峰会原定由美国主持，但是因为新冠流行而取消。在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内，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特朗普让美国退出数个国际机构，他还抨击 G7 集团非常过期，并且一度威胁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次峰会被视为是美国领导力回归的重要一步，拜登将会藉此机会重申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在 G7 峰会之后，拜登将会前往北约峰会、美欧峰会，并且计划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智库威尔逊中心的欧洲项目主任汉密尔顿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总统和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精心策划了这一连串的峰会，以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即使是美国重新成为一个可靠以及令人放心的伙伴，致力于多边主义以及是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拜登显然对此行给予厚望，他星期日在华盛顿邮报发表题目为是我的欧洲之行是为了团结世界民主国家的署名文章。代表示这个是他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当中，民主国家能够团结起来，为他们的人民带来真正的好处。在上个世纪占有重要地位的民主联盟以及机构，能否证明他们有能力应对当今的威胁以及是对手。他紧接着说，他是相信答案是肯定的，而在这个星期在欧洲，大家是有机会证明这一点。G7 峰会将会考验美国新政府的领导力，特别是在 G7 集团本身面临挑战的时候。目前这七个核心国家在世界经济当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该集团在1975年成立的时候占全球经济生产总值的大约是 80%， 现时这个比例是下降至 40%。 为了弥补这个缺陷，该集团这次邀请了四个其他主要民主国家参与。 G7 集团需要找到其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这七个富裕国家面临着国际社会的压力，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捐赠更多的疫苗，缺乏这方面的领导力将会给予中国推行疫苗外交的机会。虽然面临着疫情后经济复苏的压力，该个集团仍然是需要为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气候峰会指明方向，调整实现将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削减至净零的方法，推动全球对气候变化采取一致的行动。早期的迹象是积极的，在美国的推动之下， G7 财政部长上个星期尾是达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性协议，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是至少 15%。 这个显示出该个集团初步具备达成共识的能力。在这个多边主义复兴的一个可喜迹象，对于七国集团来讲，原则上是同意放弃一些税收主权，是他们在全球问题上面合作意愿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海头宏观资深全球经济学家麦克亚当在星期一的一份研究报告当中说，在这个的背景底下，西方盟友之间的贸易争端不太可能发生，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调行动亦都更加有可能是发生。分析认为，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成为了 G7 集团的团结协作提供了新的动力。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员普亚捷对美国之音说，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协调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专制政府关系的论坛，七国集团已经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德国马歇尔基金最新的跨大西洋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和欧洲对中国的看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调查所涉及的11个国家当中，大家普遍都认为对中国在全球事务当中的影响是感到负面。拜登在上述的评论当中是13次地提到中国，呼吁民主联盟采取更加坚定的行动，寻求在中国问题上面加强合作。拜登写话，世界主要的民主国家将会为升级实体数字以及是卫生基础设施提供一个与中国不同的高标准替代方案。在布鲁塞尔和欧盟委员会以及是欧洲理事会领导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将会聚焦确保民主的市场国家，而不是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来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中国被指存在着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包括对重点行业的不公平补贴、盗窃以及知识产权，这个损害了西方的有技术优势以及工人的利益。西方经济体一直要求中国在享有市场经济优势的同时遵守国际规则以及是贸易规范，但是北京却是罕有地采取行动改革。中国重用经济优势换取地缘政治利益，引发了民主国家的深度担忧。据彭博社报道说，G7 计划推出一个替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绿色方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绿色转型。中国的全球基础设施项目经常被指导致当事国陷入债务外交陷阱。西方亦都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越来越反感。在今年3月，除了日本以外的 G7 成员都是加入了对中国的多边行动，制裁人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实体。而上个月 G7 外长峰会声明亦都强烈谴责中国在新疆以及西藏侵略人权的问题。而在近日，英国七位前外长公开致函给首相约翰逊，要求将香港危机列入峰会议程。作为这次峰会的主席国，英国经常是批评中国违反香港回归时作出的国际承诺。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说，G7 领导人亦都将会在新疆强迫劳动问题上面采取严厉的措施。面对西方的质疑，中国官媒在这个星期发出了多篇的评论文章，唱衰 G7 峰会，声称美国政府在这搞小圈子，并且声称西方经济体正在是处于不可阻挡的衰退当中。汉密尔顿认为，拜登传递的信息不是美国试图将盟国拉入反华阵营，而是希望民主国家在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世界中坚守价值的观，他能够是赢得竞争。他还说，拜登的信息不是以美国或者他的盟友应该反对什么的框架，而是以他们应该支持什么为框架，民主、多边主义、尊重人权以及是法治的开放、多元以及更加公平的社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